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丽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除了情境对话可能会谈到一些东西之外呢，我们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啊、哦、是老师会讲到第886节，停顿良久之后，你们有一种习性想要以意识的阶级组织来思考，那个地方开始。
是是是、哎，所以他这里是提到，他说你们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想意识的阶级来组织思想。意思说，比如说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说人就是万物之灵嘛。还有呢，除了人是万物之灵之外，好像每一个人的智慧好像都会区分说你比较智商比较高或比较低或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会有一种意识阶级来思考。可是如果照佛教的说法的话，他说如来所有的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其实所有的意识形式哈，它都来自内在意识，它并没有真正的那个区别在哪里。你如果说用意识来分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想法来想的话，其实我们人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感官的部分，其实差很多其他动物很远的啊。比如说至少狗的嗅觉就比人要好十几倍嘛，啊，所以它可以把你抱在这个皮箱里面的任何东西它都可以嗅出来嘛。
对，好厉害。
对 啊那有其他动物、哦、比如说像耐料虾、我们人是四个颜色组成啊、那耐料虾是256种颜色。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科学家怎么会发现的呢？
他一定有一种方式吧，他就发现到说哎，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嗯、
那所以人其实意识它有具有所有的形式。那当然以地球来说啦，人类是居其所哈、哦。那圣经是这样讲说，人是被放在于宰制其他动物的地位，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说，好像所有的动物的就是生来就是要让人来使用，或者是说人可以宰制他们，这样子管理他们，宰制他们这样啊、哦。好了，那这样的话，显然的话，我们是把动物的意识啊、哦，就必然会被贬低嘛，不是动物如果它的意识升级的话，那就等于贬低了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就不是万物之灵这样子啊、哦。那可是其实神圣的完形是以一种方式来表现哈、哦，就是它的品质是没有被稀释的。你有你的强项，但是别人有别人的强项，
是
对。那动物有很多动物呢，它有它的强项是我们根本无法跟得上的哈。哦，所以它不会被掺水稀释，所以以致基本上存在的一部分是比其他部分在尺度上更高或更低，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啦。啊，赛斯是说，只要是生命形式，只要是意识形式，它都是 A 级品，反正都是
最棒的，
都是最棒的，对，对啊。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真的这样想吗？对啊，我们站在有名的人面前，我们就觉得哇好渺小，对不对啊？我们不觉得自己是 A 级品了。
我们常常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然后就觉得自己自卑感发作这样。
是是是，因为一旦比较的话哈，其实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如人这样。
其实就是说比较是没有必要的，
是因为大家都是 A 级品。那拒绝容许意识心用更大的范围，它就限制了它的容量。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尽量的让我们自己的心是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去限制它的范围，也不会限制它的容量。好，那所以自由是很重要的。好，有自由的话，你就不会去限制它的范围。那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题目嘛，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定一个目标，我要达成什么目标，那个目标其实就会让你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而且它也会变成是有一个限制，因为你要达成那个目标，你怎么知道再怎么碰的话，可能那个目标比原来更大。因为当你现在的状态满足了完成了以后，它就有新的目标会出现了，根本不用你再去定什么新目标啊，好，所以
不用那么累了，
不用那么累，而且 你不用去记啊以前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必须要记得他是什么样的人。那因为人在每一刻都在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限制的啊他就是那样的人，那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心的范围就被限制了。好，所以以至于其他种类、其他物种的不同的变化多端且丰富的经验，一直是关闭和无所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人家是什么。那当然不只是对动物啦，我相信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哈。假如说你把它定为说啊，他就是什么人啊，尤其是我们很喜欢说啊，他就是什么样一个人啊，那你一限制的话，那就对他就不会真的了解。哦，他是我儿子啊。那儿子对你来讲会有一个很深的概念，就是情理是对儿子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他这么个人。
什么是对儿子的概念？
比如说他是我儿子，对不对？那儿子的话，比如说他就应该孝顺，他就应该怎样，然后那你就会对这个实际上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了解会被一个儿子的概念所限制。
是是是，
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儿子，
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谁的儿子。
比如说哦，我是个妈妈，那如果你觉得你是妈妈的话，那么其实除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外的所有的其他东西哈，你有可能就会被限制，因为你觉得我是妈妈，所以我应该做妈妈该做的事，这样啊。所以你们的确。他们的确看起来是比你们低下的哈，看起来啦，只是说看起来，那些动物们哈，你们容许了某种顽固不知变通的头脑来提供你们定义哈，但是对除了你们之外的实相加以分类，而会加以照明，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你把别人分类，定名字，像我那个妹妹啊，然后她来这边，她就问我说。神有个名字，我说神为什么要有名字？他就必须要有个名字，比如说他叫耶和华或什么的。我说如果他是神的话 ，I am who I am， 不需要任何名字。你定名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好管理、好认识，对不对？可是当你定了名字之后，你常常会在这个分类之下，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体验它嘛。一旦分类了，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要安全。可是一旦分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照明它、体验它，
可有的人觉得就是要分类之后才能够体验它，才能够照明它，不是吗？
没有，你分类以后，比如说同样类型的你就会 skip 过去嘛。比如说它是玫瑰花，那你就玫瑰花我知道，那你已经先有玫瑰花的概念，对不对？然后你就去看它嘛。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随便乱讲，比如说它是一种米，那如果你知道它是一种米的话。你会用米的概念来看这个生物，你叫做它叫野米，它叫什么米，它是什么类似的米，可是它可能跟米完全没有关系啊，只是说它被归类成米，但是它并不一定是米啊，它不见得是米。我知道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米，如果你到 supplementation 或什么的话，它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很像米类的东西，就是它是什么 rice， 它是什么 rice 这样子。但问题是，当你用那个 rice 的名称去称呼它的话，你一定用 rice 的感觉去看这些动植物嘛，这些植物嘛，对不对？那所以它就会变成被分类之后，反而没有办法被了解。
明白了。
所以它那么好，在一开始有个变成客观化的主观世界，本来是你的主观的，比如说我是这么想，那是个主观，对不对？那只是想法，因为你主观这样想，主观的意思是我怎么想叫主观嘛，我以我的观点来看叫主观嘛。好，那它变成客观化，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好像在内心里面看到一幅画，那是一个主观的想法嘛。然后呢，我把它变成客观，就是我把它画出来了。好，那所有的生物呢，它本来是在梦境当中，它是一个主观的想法。然后它慢慢的，一开始它就慢慢的变成客观世界了。比如说，你在梦中可能梦到一种恐龙，那可是到后来的话，真的有恐龙在物质世界出现了，它不是只有活在你的想象当中，它就真的出现了。那小的时候我们看到，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到漫画家在画那个灰蝶，对不对？圆圆的啦，扁扁的啦，然后现在就常常看到。Facebook 或什么地方就说什么地方 花线灰蝶啊，然后它是扁扁的，它根本超乎物理定律，那画出来都很像我们小时候漫画家画出来的那个东西嘛。
对，幽浮。
对，幽浮很像，对不对？那是不是先有一个主观世界，然后这个主观世界它好像是产卵一样，它在物质世界它就会诞生？
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群体式是互通的。
对，对，你有一个想法，
打破时间也打破空间。
对，那这个想法在物质世界它就会物质化，就好像圣经说，哦，有一个救世主，他会被吊死在十字架，然后他是个救世主，然后在实际上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一个人他就去演这个故事嘛。好，那我们中国的童话故事更多啊，比如说，哎呀，那个狮子如果他流眼泪的时候，大水就来了。你应该都听过小时候听过这样的故事嘛？那狮子怎么会，眼睛会流血会流眼泪呢？当然不会，对不对？可是你因为有长期这样的传说，对不对？就会后来就发现一个卖猪肉的，然后就开玩笑就把狮子去点猪血，就大家看哦，真的流血了，然后哎，马上。大雨滂沱，然后就变成水灾来了嘛，对不对？那到底是这个故事跟那个东西是有没有牵扯关系？我们只能说一个客观的世界，然后它变成一个主观的世界，主观的经验嘛。好啊，不然的话怎么会一个传说到后来会变真的呢？你也可以从人类的一个状态来看哈。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啊，那时物质并非永久性的，因为意识还没有稳定。好，你看哦，当我们在写歌曲或者是在做电脑程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有时候这里把它放多一点，有时候那里放少一点，有时候。改这种形式，改那个形式，因为那个还不稳定嘛。iPhone 要出来之前，一定有经过很多那种所谓的不稳定状态嘛。所以物质并没有永久性，因为它的意识还没有稳定。好，所以一开始呢是先有一个梦世界，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赛斯主要的一个思维之一。好，因为我们会问什么是第一因嘛？那佛教的话，它是不谈第一因的。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到底是先有男生还是先有女生？
因缘和合而生。
那没有，他其实是在物质，在一个主观世界里面，在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他们先模拟嘛，先模拟，就好像你在开发产品一样嘛，你先模拟嘛，啊，那模拟说，哎，有一个 iPhone， 然后就配什么样的插图，对不对？但是一定模拟的啊，那已经都模拟的好了以后。然后整个意识固定以后，它才变成一个主观世界，变客观世界嘛，哈、哦。所以他说呢，一开始是有一个梦的世界，所以在其中意识形成了一个物质实相的梦，而在那个世界里面逐渐苏醒。好，你看哈、哦，我意识形式先形成一个物质实相的梦，我在脑海里面就好像我现在要画图，我先构思我要怎么画，所以是不是？以你来讲的话，你要变成一幅图的时候，是不是你内心里面先构思？那对一切万有来讲，它用意识去形成一个物质的梦。我准备怎么做这个物质？所以一开始的物质它是一个梦的形式。那在梦的形式当中，当然你看圣经里面提到说啊，某某人啊，什么亚当夏娃活了多少百岁，然后赛斯活了900多岁。好，那什么人活了900多岁？那你说怎么有可能？对我们来讲说，应该不可能啊！现在人类100多岁都已经很高龄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活1000岁、900岁这样子？那因为他是在梦境，他是在梦的环境。那在梦的环境，他是不生殖的，一开始是不生殖的，并没有孩子这种概念，没有，因为他在刚刚做模型啊，哪有什么生殖？那个梦体是不生殖的，啊，所以他提到哈，他说。你意识先形成一个物质实相的梦，在那个世界里面逐渐苏醒，那个梦逐渐苏醒，意识做一个物质的梦，对不对？那梦是梦啊，可是梦会醒啊，醒了发现自己是那个东西，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意念创造实相，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三业升起又勤退，为什么三业升起又勤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啊？那个喜马拉雅山觉得、欸、太高了，都把你放低一点了、啊，这个亚洲亚洲大陆这不好，太大了，可能它就分为小块一点了。所以三叶升起又勤退、哦、海洋涨满，然后浪潮消民民消、哦、岛屿出现，季节本身也不稳定，多在做 prototype、哦、在做实验的形式。那我觉得很像我们在开发新产品一样嘛，一下这样改一改，一下那样改一改，一下这里挖一个洞，一下那里挖一个洞，这样子。那海洋涨起来了，三叶升起来了，或者是又往下跌了，岛屿出现了，季节也没有稳定。所以以你们的说法，连磁性本身也是起伏不定的，因为磁性跟物质的能量是有关，对不对？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从磁性能量来的嘛。那赛斯有提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四个主要的交汇点，然后有无数的次交汇点啊、哦。那这个交汇点就是我们磁性本身的主要，就是好像说我们的血大动脉要怎么样去流，才能够让全身的器官啊跟肉体都能够有一个滋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地球的磁场它也是有不同的，它不断在变化。但是所有的物种一开始就在那儿，虽然以不同不稳的一个形式。赛斯的说法哈，既不是进化论，也不是神创论，好，那他的意思就是 prototype，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像我们在做工厂的哈，蛮符合那种品质开发的原理啦。我一定有一个想法，那我准备做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用雷射切割去切割一些东西出来，觉得这样不好我就弄别的东西，因为那样不好做那样的东西，全部都弄好了以后，然后会怎样？开模子，对不对？那模子开好了以后就实际上生产，就啪啪啪就变成物质，实际的物质嘛。那前面的部分都是想象中用手捏的，要不然就 3D 印列表的，要不然就是雷射切割的，对不对？好，所以一开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连磁场都不稳定，连季节都不稳定，海洋也不稳定，大家都来调来调去，因为你要调适当的温度嘛。各位你去想想看哈、哦，太阳有几万度摄氏，对不对？那地球的话，你假如说温度从摄氏30度到摄氏80度，只差50度就好了，全部地球上的东西全部死光了，对吗？你只差50度，那50度对几万度那算什么？所以那个接近太阳的位置，以及照射的方式，以及它倾斜的方式，它的磁场，它都是经过细密的设计过的，不是吗？那磁性要多强？所以赛斯在200多节啊，213节他就提到说，其实那些磁性哈、哦，它不是主要实相，它是次要实相。意思是说，磁性是在物质世界里面它被设计出来的，在别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一个磁性状态啦，就是所谓的地心引力哈，地心引力在其他实相是不存在的，那也不需要，所以当梦的世界突然突破物质实相时，那儿有一个群体创造事件被完成时所记的喧嚣、兴奋跟混乱。我们本来是在梦世界 prototype， 然后不断做各种形式，对不对？突然间觉得哎呀，都蛮好的啊，实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啪一下就推出来了。然后这里有提到哈，所有的物种并不是说后来慢慢演化才变这样，而是一开始就在那儿的。只是它的形式是不同的。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论述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最能够解释第一因了，最能够解释第一因、哦、为什么男生是这样女生是这样，为什么会刚刚好搭配，为什么这个动物跟那个动物它会刚刚好搭配，为什么所有的物种之间它刚刚好会形成一个平衡， 哪有那么巧的，对不对？可是就是那么巧啊，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演练过来的。我最近常常在吃那个石榴啊，啊，那我在剥石榴的时候，我也都一直在惊叹了哈，它那个设计简直是精妙到极点了，啊，每一个籽都被滋养到，而且都肥肥饱满的哈，那中间的那一层薄膜啦，或者是它的那个界限啊，它的分类方式，那个就算不是艺术品，也是经过那种工学精密的工学设计出来的东西嘛，所以它的分布啊，它呈现像我们随便一个艺术鼠就好了，你看它的每个洞都填得满满的，直线的，然后啊，你怎么有可能这样子？那你就看看吧，就随便讲好了，你说像瓜牛好了，瓜牛小的时候就那么小的壳，对不对？那它长大了大的壳，那小壳变大壳是怎么变的啊？小壳是不是要小壳它是慢慢变大，那是怎么变大的呢？那我们的人体以前的小小的肝或小小的肺，对不对？那它怎么变大呢？你去看它要物质的部分呢，要怎么变大？因为你像瓜牛的壳，它这么小小，对不对？那小小的瓜牛壳，对不对？它长大为什么壳会跟着变大呢？而且是原来的模型哦，你怎么变大？啊？对，它长，但是可以长到就刚刚好，跟你的身体它就 match。那没有办法 match 的，它就脱皮，像蛇就用脱皮的方式让自己不断长大，不断长大，对不对？所以它是有经过详细的设计的哈。你看我们人体在长的速度是也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们在零岁到一岁的时候，那个吃多少就是长多少肉，它完全不浪费哦。可是到了像我这个年纪的话，你再怎么吃，我觉得我吃很多，好像半磅都没有增加，那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像鸡的话，前面的换肉率叫 1.45 嘛，就 1.45 磅的食物变成一磅的肉，那个换肉率是很恐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每天吃多少磅？那你有没有肥得跟恐龙一样？没有嘛，还有高度，对不对？你现在比如说在170公分或172公分好了，你会继续增加高度吗？为什么不会？那不是这里讲的 prototype 吗？它经过详细的设计，所以你不会再长高，你只在一段时间长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全部都长高，那你房子怎么盖呢？你怎么人跟人之间怎么就很多的部分，假如说人的身高会不断在长的话，哈，那你看这个坐飞机很麻烦呢，是不是？所以当梦的世界突破进入物质实相的时候，那儿有一个群体的创造实践被完成，而且是具有那种高兴的不得了，庆祝欢庆那种喧嚣。所以当意识实验它自己的形式的时候，有多得多的可塑性、动态跟变化跟消长。每个意识都在试验它的形式啦。比如说像螃蟹的话，腿被拉断了哈，它很快就长出一条腿嘛，对不对？那有些动物的话，头破掉了，它可以再长出一个头嘛。好，那像我们喜欢吃那个海参呢，哈，海参的话，它碰到敌人的话，它所有的内脏全部吐给它，它的胃、它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全部吐给它，然后很快它又长出新的器官出来。那人的话，你器官没有了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人不需要常常这样嘛，你不需要身体的器官什么胃啊、肺啊，不需要常常换嘛。
感谢宇宙万有，我们不需要换，好恐怖、哦。
这海参碰到敌人的话，哈，它真的就把所有的内脏全部吐出去嘛，啊，然后像螃蟹的话，因为螃蟹在蟹形嘛，哈。这蟹形的话，它脚常常会断掉啊，因为它那么多脚，所以它脚可以一直长。那人类的牙齿的话，哈，只会换两次嘛，是不是？应该是一次了，哈，就一次，再两转两次，对啊，对啊。可是有些动物的牙齿它是可以不断长的，那所以就是看你 这里不是说可塑性动态，
各有各的精妙设计。
对对对对，这样。那消化能力也都不一样嘛，哦，就是说有的东西一吃下去，它就能消化，啊，你就是不行。所以它的可塑性动态变化跟消长，哦，当它在做意识实验的时候，就看，假如说你是壁虎，那你的尾巴常常会断，对不对？那你尾巴一定会有它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嘛，呀。最好玩的就是人类的护理啦，哈，因为男生希望女生要贞洁，对不对？所以有所谓的处女膜嘛，对不对？但是好像其他动物都没有，好，这就是它的一个可塑性动态跟变化跟消长，哈，就是很奇怪。它比如说啊，什么时候你要有什么东西，男生怎样啊，女生怎样啊，月经怎样会停经或什么，它都经过详细的试验啦。那人类的寿命也一样嘛，就好像我们提到的哈，出生力或死亡力哈，它都经过详细的设计。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出生力哈，它就是没有办法变。那精神病患的那个比例也没有办法变，因为它就是一种意识在试验它的形式的时候，他们定下来一个规矩。那如果说你今天有集体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式的话，会不会改变？当然会嘛。我们看那个 Jurassic Park 不是在提到说，他把很多单一性别的动物放在一个园区，他以为这样他就不会生育，对不对？结果就是大错特错，因为所有的雌性有一部分会变成雄性的，明明不会变的，它会变化，它会突破。为什么？当梦的世界突破物质的时候，它有一个集体的创造事件。
有的动物会无性生殖，有的会变性生殖。
它不是，它会看目前的需要，因为我们大家都会做梦嘛，在梦体上发现到说啊，这个是这样怎么办呢？这里有一大堆一群的恐龙都是雄性的，好吧，那我们就来创造一个雌性的，让那个地方变体嘛。那在这个性别变体真的在动物界不是什么大难题的事情啦。像小丑鱼的话，我讲过很多次嘛，小丑鱼是几万只在一个海葵里面一群哦，可是这几万只当中就有一只最强的，最强的那一只是母的，第二强的是公的，那其他都没有性别。假设说这个母的不小心被其他的鱼吃掉了，公的马上变母的，然后第三的没有性别的，第三强的马上变公的。对，你要怎么解释？但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性别它既然可以变化，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有没有人去召开会议说，哎，你现在开始要变了，变公的或变母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嘛。所以它是在一个意识形式，也就是在梦的世界里面，它突破物质世界，然后因为突破物质世界，所以它可以变化性别，它可以变化体态，它可以变化身体的状态。那这样有够清楚吗？你的身体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内在心智的投射嘛。刚才我们看那个四度空间不是提到吗？物质世界是三度空间，是四度空间的投射，对不对？那个科学家也是这样证明嘛，就是它只是个投射。那既然投射的话，发现哎，这样不好，那在那边再改一改就投射进来就好了啊。所以你的身体要好或要不好，它可以变不好，但是可以变好，那完全是一个意念的问题而已。所以那个其实你看，在我们还没有固定之前，可塑性真的很大。那个时候你说我现在这个身高不喜欢，我想高一点，那可塑性太强了嘛，你只要要求它就有了，动态变化消长都可以，物种跟环境一同在协作中，在光荣的组合中形成它自己，那有够清楚了嘛。人类的形式为什么现在都不长高了？因为在那个环境的群体协作中，像协作棋一样来光荣组成它自己。啊，有的动物就会一直长大啊，啊，有的动物它就不长大啊。那想吃草的，它可以把它颈子拉得像长颈鹿那么高，才可以吃得到树上的草，才吃得到啊。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协作中它组成它自己嘛，这样。所以以致每一个都成就了它自己的存在的要求。 所以每一个动物它都有它的专长嘛，比如说水濑就会逐霸，对不对？那蜘蛛就会织网嘛，啊，那长颈鹿就会长高，然后吃得到草嘛。那你知道其实长颈鹿吃到草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可是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你去量长颈鹿的血压哈，它可能高人类不晓得多少倍，因为只有那么高的血压才可以把血打到高高在树梢的头脑，对不对？那强心脏要很强，血压要非常高，可是那个东西的话，高血压对长颈鹿不算问题啊，但是如果那个
是必要条件，
是必要条件，它是它的存在的要求。可是如果人类有它的血压的话，你会怎么样？会吓死。
哎，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人高血压，有些人低血压，与其相信吃药来调试，不，没有人敢相信是自己身体的独特性。
它是身体的独特性呢，真正有问题的是后来吃药的关系啊。
吓我，因为我是吃药的，我又不敢不吃啊，始终都没有办法有这个胆不吃啊。
不，你去想嘛，血为什么血压会高？比如说你要跑步的时候，你血压你不用告诉自己身体，你去量血压一定高。我就是要跑步的，那时候血压一定高。
看，你知道我就是相信赛斯说的啊，就是我们的快乐，不是啦，这好像不是赛斯说的，可是就说。快乐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所以吃药或不吃药都没关系。
你如果相信这样，他对你真的是没有关系。
我真的是相信这样的。
不是因为你是害怕，所以你才吃
药
啊。
你知道我觉得我有一点哦，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我爸妈都是三四十岁就开始吃血压药，我妈九十几岁好好的啊。那没有问题啊，
那你就吃
了五十年的药也没怎样啊。
但你也可以慢慢试着，就是调整，然后慢慢，等到血压蛮正常，你不就一定不一定是要吃啦、啊？就你去看看，其实是心态是，因为你看哈、哦，连动态长短、消长可塑性这么高，然后共同在形塑自己，而且多成就自己，希望怎么样存在的一种要求。好，有的很会爬树，好啊，有的，总而言之，它有真的不同的一个功能嘛，好，有的很有力量，啊，有的不是，就很会躲藏。总而言之，你有各种不同，但是它就是成就所有人的要求，一切万有符合所有人的要求，应该不是讲所有人，而是说所有的动植物的要求，啊，有的东西，它出来的水果，哎，它裸露在外面，好、哦，有的它的籽很硬，啊、哦，有的像开心果，除了成熟，你根本没有办法打开它，对不对？那有的像、啊、夏威夷果，哦，那真的是太困难了，呀，你要吃它实在太困难。但是有的呢，它就是开放给你，所以就是看呐、啊，呀。
陈老师讲到这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啊，我们人类的群体事是，绝大多数的人是蛮相信遗传的。但是赛斯是说，其实没有遗传这回事，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意识来，自己创造自己的实相。
是，两个东西来解释了。最近我妹妹来嘛，然后就跟我讲说，啊，我们祖父怎样啦，我们曾祖父怎样？我说好，那你继续推下去的话，全人类的病你都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总会这个碰那个病，那个碰那个病，对不对？那如果都会遗传的话。那么往下一代的话，就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孱弱嘛。因为前面的所有的
早就拜拜了。
对啊，你就不用出生了嘛，对不对？应该不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如果是累积的话，那么他就所有的祖先的所有的累积在自己身上，那就不用出生啦、啊。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去看所有的家庭当中哈，是没有错，他们有共同的家庭信念。好，比如说这个家庭呢，要求很严格，然后很高标准，然后很完美主义。那存在这个家庭的人都很有压力，那么血压高或者某种状态，或者是说他的生活比较没有那种甜蜜度，那有些糖尿病的现象是有。那有没有例外？一定有。
对，
一定有例外，对吗？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遗传之说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那就是不是生物学上说有显性、隐性这种的？
啊，你要这样解释，我觉得没办法，因为其实所谓显性隐性就是信念的问题啊。
对，就是信念的问 信念
的
差别。
对啊，因为既然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且是我们借着那个肉体来创造，当然你在选择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家庭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嘛，那你当然会跟他说一样的话，甚至口音都蛮像的。那为什么？因为你早就选好了。那你不要忘了我们在那个临界信息里面提到哈，一到三个月你的灵体带你进去，三到六个月你自己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去选那个家庭，你选他的思维，选他的肉体的 DNA， 选他的一切是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会不会遗传，我觉得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啦。
是。
每个人都可以要自己的要求，我相信这个对存在的自己存在的要求，连现在都是一样的哈，就是你希望是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然后这也争议的物质实相的所有其他部分，啊，那个那样的样子的事件哈，根本不合你们现在世界开始的观念。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了，我们的想法就是大爆炸嘛，哈，然后我们想法就是一开始的话，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连氧气都没有，慢慢才慢慢有氧气，慢慢有水，然后慢慢形成其他生物。那一开始生物都是单细胞植物，然后后来越变越就是演化出来的，但是有一个状态就是你看不到演化跟演化之间的变化过程，比如说人类从猿猴来的，从猴子来的，可是你发现不到半猴半人的那种生物，你不是慢慢变的吗？那怎么会跳一级呢？怎么会从猴子就猴子，人类就人类？那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好啊，那你把猴子全部关在一起，然后养它，养它几千万年，看它有没有一只会变成人。
如果我们有机会见证的话，我们的灵魂是有机会见证的。
它没有中介值啦，就是人就是人，猴子就是猴子，但是没有那种半人半猴子，然后一半的猴子的状态在变化的那个。他找不到那个东西。
你说埃及为什么会有人面狮身像？为什么会有这些动物跟人的合体的想象？说不定以前在某一个时空有过这样的状态。
有，但是不是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对，不是这个物质世界所有的。好，他说以意识是物质生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是物质才会生出意识，这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的一个想法嘛，不是说意识生出物质，而是意识是从物质生出了哈，好像是经过很深思熟虑的一个决定了，或者是以为有一个外在的神创造了神圣且机械化的物质世界哈，这些概念哈，也不适合你们对善恶的想法，这他在书上会解释的哈。神或一切万有在最深的意义来说，是完成的，但是却未完成，因为没有事情是完成，完成就停止嘛，哈。所以再次的，我明白对你们的心智来说这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连我们被投射我们都不知道嘛，哈。那时候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哈，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有助于完成一个艺术家，虽然一个艺术家永远不会被完成。他是几个例子来讲啦，一个艺术家可以画一个很棒的创造性产品嘛，对不对？但是一个艺术家是不会被完成的，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讲，这是一个互有条件的说法，它是互有条件的说法，就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切万有或神也在学习，而且是按照你们的知识在做调整。那当然嘛，因为如果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后面有灵体，那灵体都知道前面的事情，所有前面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一切万有他是在最后面，对不对？那他的当然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一切万有当然在学习啊，对啊。如果说是2000年前的上帝的话，他大概不会玩 iPhone 吧，对，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一出生就会玩 iPhone， 对不对？那所以现在上帝当然也是很会玩 iPhone 啊。
要 要不然就不合时代潮流。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在此哈、哦、要非常小心。我想这个跟我们在前面所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抵触啦，因为你看哈、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比如说第三层就知道下面那一层，第四层对不对？那第二层就知道第三层，第一层就知道第一二三四，对不对？那第四就知道第五，第五就知道第六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后面在更底层所学到的东西，那当然上层都全部吸收啊。那而且呢，会按照你所学的东西，它不但在学习，而且会做调整嘛。所以神随时在学习，神随时在调整。那因为神圣的这个妄想、哦、有时候来得太轻易、哦、但是在基本的定义上来讲、哦、你们在你们内都带有一切万有不可否认的印记、啊、这就是那个七分钟所讲的嘛、哦、任何一个意识它全部带有一切万有所有印记、啊、任何你的一个细胞就带有你所有的 DNA， 然后它可以还原你，对不对？所以在基本意义来讲的话，在我们的内在好，全都带有一切万有不可否认的印记。好，所以以及一个以身既有的能力，去以你们自己的方式瞥见你们自己更大的存在的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个民族都知道有一个神，只是那个神不太一样嘛。如果是回教的话，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叫阿拉嘛。好，那如果是犹太人，他说世界上有唯一的真神叫耶和华，是不是？那可能中国的话就说世界上有个唯一的真神叫玉皇上帝，类似这样的嘛。啊、哦，然后或者是叫希腊人叫做什么宙斯之类的啊、哦。所以你们跟亚当、夏娃、罗马人、埃及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一样的，很接近你们世界的开始，虽然是差很久啊，亚当夏娃是一开始嘛，现在我们是不晓多少百万世代以后的人，可是你们都接近世界的开始，因为时间根本就是个幻象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的开始只是在这片刻的一步之外，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有一个线性的时间，然后经过几万年现在演化到现在啊。那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七分钟的那个影片也是一模一样的嘛，就时间开始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嗯、所以呢他说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我有一个目的、啊、这是他希望他达到的目的，好，他的动机，好，那就是改变你们对自己的概念，好，在你们不朽的意识跟肉体的传承两方面，显示你们历史的一个更真实的画面。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概念是错误的啦，好，那我们的意识是跟肉体的这两方面哦，它其实是不朽的，意识是不朽的，好。不朽的意思是这一世如果结束了，你的意识会继续存在、哦、那这一堂课886节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安啦灵魂永生，
对，
而且一切都会是最好的状态，一切都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是。那这一节课，我想他提一个很主要的概念，就是说，所谓的第一因，它并不是在物质世界先完成的。好，那所谓的第一因，它是在梦的世界先完成，然后再投射到物质世界。那如果说你用拍片的这个观点来看，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我一定是片子拍好了以后，我再投射到这个电影院里面嘛。所以你看到的电影院一开始的话，其实公的母的啊、哦、都一起都有啊，并不是先产生公还是先产生母的， 不是先生鸡还是先生蛋，不是嘛，先拍好了再投射过来的嘛，那都已经演好了啊，所以不会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所有的事情。那这些东西还是每个物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他就要那么多，所以他就有那么多，对吧？好，那不然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887节。好，那刚讲到安，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的真就不安了哈。他们今天跟律师签的遗嘱啊，也就是美国人，有很多美国人都会事先写好遗嘱嘛，万一如果以后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才不会都没有交代这样子哈。然后他真就有些沮丧哈，他没有好好写作，为什么呢？因为遗嘱的明显意涵使他没有使他开心的，所以还是不安的。
为什么？
是
说没有上
面？
哦，真的吗
？Hello。哦，这样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有声音吧。一直都没有
吗？有声音吗？
听
你讲，
怎么？我
在教室吗？他说在信赖的冲动下，好，那他午睡了两个小时，然后他醒过来了，因为他睡了觉，病态的对自己也不高兴，他觉得应该要做事吧，那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讲赛事的课程好了哈。那他说，可是我哈，他说当我说到梦世界哈，我不是指某些想象的领域，而是指概念、思想、精神行动的那个世界。你们所知的所有形象是从中而出的。因为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谈到梦的世界，那你一定想到说，哦，那个就是莫须有的、空洞的、乱七八糟的，哦，胡思乱想的，他说不是那个想象的领域，而是什么？而是思想、精神、行动跟概念的那个世界。那我们是从我们所有所知的形体都是从那边来的。那既然所有的形体都是意识所产生的，那所以那些概念在梦中先实验过的，然后再投射到人世间，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方式嘛，哈。他说就事实而言，这更是一个内在宇宙而非内在宇宙而非内在世界，你们的物质实相不过是那内在组织的一个物质化而已，所以我们物质化，我们变成物质，那个部分是我们的内在宇宙，是我们的内在世界，是我们内在的实相的内在组织的一个物质化的一小部分而已。所有可能的文明首先先存在于内在心智的领域。那其实古人都很知道这些东西嘛，就是跟我们讲说无字天书啦、断知识啦，啊，或者是这个，或者是所有的智慧都是内在的。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一再一再的被强调。那圣经讲到说神的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哈，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在说嘛，哈。所以他在解释，他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哈，物质并没有既有所具有的形象，
现在所具有
的形象，它并没有现在所具有的形象，它具有的是假形 ，pseudo form， 啊，就是它是一个形象、形式这样子。啊，我们说念相，念相，它开始是具有念相，啊，那。你如果从很多的古典小说，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嘛，哈，孙悟空有几个可以变多少形式？
72变，
它可以变72种形式。那武功越强的变的形式更多嘛，所以它是念相变嘛。比如说我现在变老鹰，我现在变什么东西，它有一个念头就有一个形象，叫念相念相嘛，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梦的身体，而且它在。 他无法在肉体上升殖。所以我们一开始为什么可以活那么久啊？为什么可以变化变得很快？因为他只是个梦的身体，而且他没有办法升殖。那换个工厂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模型，所以它不会大量生产，这样了解的意思吧？它不会升值，它不会大量生产，因为它仍然是在一个设计的阶段，好、哦，所以它是一个梦的身体，好、哦，它是一个念像，是个假形，它有一个假形，它是一个梦的身体，它没有办法大量生产这样子，好、哦，所以他们对时间的经验完全不同，哈、哦。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我们刚提到的心理时间嘛，所以在一开始整个地球处在一个梦的世界的操作。我想你大概是只有从赛斯书当中可以看到这么仔细的东西啦。这个世界一开始的操作哈，它是在梦的世界里面操作。那我们在第五册当中，鲁伯不是提到说，他的不是好像是个人实相本质。他的地球是在他什么脑海里面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像在梦中操作那些？因为地球在脑海里面，然后所发生的事情他都完全观察得到、看得到嘛。所以一开始整个地球在一个梦的世界操作，那你们所谓的时间是可以加快跟拉长的，加快就是拉短的意思，叫加快嘛，对不对？拉长就是放慢的意思嘛。所以时间不是固定的哦，那我们感觉到它固定是后来感官上的问题嘛，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时间啊。所以心理时间就是它可以加快可以放慢啊。那一样的我们刚提过了，你在梦中很短的黄粱一梦，黄粱煮熟的二十分钟已经过了一辈子嘛，所以那个是一个心理时间。然后呢，形体出现又消失，刚才三叶也会出现又消失，现在形体又出现又消失，你可以有这个形体有那个形体，好像孙悟空七十二变这样子哈。然后呢，然而呢，以你们的时间来讲，梦的身体采取了实质的形式，所以肉体的生殖是不可能的。好，不过那并不是对所有的物种同时发生的，就是你先有一个形体，然后在形体慢慢裁成一个实质的形式。好，他说有一阵子地球有一个混合的物种人口哈，有已经采取实质身体的物种，也还有尚未采取实质的物质，就有些是已经孵蛋孵出来的，有些还在孵，有些已经有实质的身体了，已经没有了。那圣经好像有这样讲法了，就是说人跟天使什么混在一起，对不对？那天使就可能没有实质的身体嘛。那总而言之就是，你看哦，先有梦的世界，然后创造实体，实体慢慢有了，然后有些慢慢变成实体的，那有些是还没有，但是混合的，一半一半的哈。然后不论有没有实体哈。形体本身是已经完成了，好，就慢慢已经有形体了。所以鸟是鸟，鱼是鱼，都已经有了基本的形体。所以一开始也有其他的不同物种，那人、动物或动物人的组合及其他的混种，哈、哦，就是你说的那个埃及人的那个人面狮身或什么的，哈、哦，对，人跟动物、动物人的混合，哈、哦。那以你们的说法，它还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于所有的范围，因为我们不断在寻求变化嘛，这个跟那个组合，那个跟那个组合，组看看嘛，哈，那组看看以后发现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能用，那就慢慢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对啊。好，那他这里提到说，有梦的树木长着梦的树叶，有实质的树木长实质的树叶，对不对？但是在梦中呢，也有梦的树木哦，那也长了梦的树叶哦，好，它没有实体哦，它们逐渐在那个梦中有了知觉，在梦中的那个树木长了梦的一个树叶哈，然后慢慢哎，这个感觉出来了，好，很像那个 佛经讲的那个十二因缘法嘛，无明言行行言事，开始有意识了哈，然后意识就会变成六入，就觉知就出来了，所以转成实执，然后越来越关注于物质实相，然后直到他们的梦之种子最后带来实执的数目，梦的种子变成实执的数目。那人也是一样嘛，慢慢的变成有了知觉，然后慢慢实质化的部分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关注物质实相，最后呢只知道物质实相，其他都不知道了。那但是还是带了一个尾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变成梦的身体啊，那就是一个尾巴，你每一天都还会再变成梦的身体。那赛斯有提到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会做梦，原子电子会做梦，那树木呢变成实质的树木，那树木做梦也就会 回到梦的树木，长得梦的树叶这样子、哦、所以他说也许 有其他我可以用的术语啦、哦、在某一方面比梦的世界更加有利，可是我要强调的强调梦的联系，因为梦境是每个、读者都熟悉的，它代表了以你们是物质世界从中落出的那种主观实相最接近的标准。我觉得他的这一套解释应该是所有对物质起源啊、哦、或者是为什么生命形式，我想那个一个是最棒的一个解释方式。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想，
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然后物质又是一种能量，又是回去比方说带尾巴嘛，它自然会去嘛，
对对。所以他说梦境之所以显得混乱朦胧可疑甚至无意义，就因为在生活里面你们是如此的灿烂关注在每日的实相里面，我们太关注到物质世界了，所以梦才变成很可疑的很混乱的、哦、那因为他这里他也提到树嘛、哦、那慢慢的话他就会变成实质的树木，然后就越来越关注到物质的部分，然后这样的话就从中露出一个主观最接近的一个标准。所以就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哦、我们每天以至于梦好像是静态的、客观背离杂音是当你睡觉的时候流露下来的、哦、但对一个不是关注于实相经验或其他组织无经验的人的话，实质经验也会变成是那样的一个混乱模糊可疑跟无意义。有些人他不太注重在物质生活，那对我们来讲这个人怎么讲话那么奇怪、哦、那 有些人呢到老年的时候因为他害怕死亡，所以很多意识先离题了、哦、那所以他讲的话会变成有点老人痴呆，或者是他的讲的话好像我们都不能理解，因为他已经不注重在物质世界了，那物质对他来讲反而是个混乱的这样子。所以他再次强调哈，世界是以任何意念产生同样方式的方式产生的，也就是任何的世界的东西都是意念产生出来的。然后不但是这样，他先在梦中在梦的世界里面先演化过了啊，标准都产生好了，然后投注在物质世界产生物质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世界的扩张就是意念的扩张啊，会有这么多的物种，对啊，是意念的扩张啊。所以他说，我为了你们的启发而跟你们谈你们所认识的地球世界啊，但当然。有可能的地球与你们自己的一样真实，这个就又带入一个新的混乱了哈。你以为只有一个地球哈？那既然物质世界是意念产生的，那有没有可能性的地球？
绝对有。
呀。
所以在五六十年前，美国就有一个影集叫做 Twilight Zone， 他就演过一集是两个地球有同样的人，同样的经历，然后他们忽然有一天交错了，所以这个人吓了一大跳，他看见他自己已经回家了，可是他其实是没有回家，现在很奇妙，为什么他们那个五六十年前就有这样子的意象，会写出跟赛斯说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来？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上那个 Stammer 的课吗？他就跟你讲说你今天意念改了，其实第二天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在不同的地球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是
啊，那所有人都一样，但是不好意思哈，跟你回应的人不一样呀。那些你觉得很讨厌的人，突然中变得很好了，因为你改变了，所以你的世界改变了。你在不同的地球。那赛斯的书哈，他也提到，比如说像约瑟啊，他参加当什么灰行人，然后最后二次大战的时候死掉了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他是在不同的地球啊。所以你们以你们自己的共存哈，而且钱都在某一方面相连的，就那个可能的地球了哈。那每一个都带着关于其他地球的暗示跟线索，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又是一个混乱了哈。你的物质世界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你的念头改了，其实你是会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这样子啊。所以以科学的术语来讲啊，并没有线性的进化，啊，不是线性的进化，也没有什么意识的大爆炸能力的扩充，或在所有物种当中的部分的展开，而这些都是继续在继续的。那因为呢，它是意识用表现它自己的内在操纵。其实我们意识在作祟啦，我们意识在操作，那其实是内在在操作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书的稍微后面一点，我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但他们代表新的了解的直接性挑战。好，怎么说直接性的挑战呢？他说例如呢，动物的行为模式完全不是你们假设的那样是固定或者是完成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哈。那你们的实质经验是梦世界跟你们所谓的客观行为的交织，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哈，那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的就是说演化的过程哈，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动物也没有，那我们也没有，我们继续在跟客观的行为交织，跟梦的事件交织，但是。要不是由于你们的迷失，你们不会去发现任何事实。迷失这个字，英文跟神话是一样的嘛？就我们有很多的新的神话，然后因为这个神话的关系，我们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那他这里就口授结束了，这样子。
这节就结束了。
对。
下次我们要开始的那节很有趣，叫第888节。
那注的话，大家自己看一下哈、我想这个好像都已经念过了嘛，是不是？他注意的话是世界上，物理界有几个顶尖的科学家公开声称，他们相信基本上意识在我们的世界或宇宙里面是伴着主要的位置的。那数学家也赞成这样的观点，而试图拓到我们的核心。啊，这个好像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部分就不再讲了。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话就从886节开始。
888
哈。
是。
OK, 888节。
是。
所以这一节给我们很多新的概念跟新的想法，那对第一因也就是物种的起源，然 那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方式，啊，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那塞斯讲的这个投射的概念，好像到任何地方哈，他们科学家研究出来也是投射的概念，不但有投射概念，还有从投射的位置都有了，啊，投射的空间都有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注里面有一个东西蛮有意思，其实很多人已经知道，可是一定还有人不知道，就是说真的编辑谭摩斯曼毕业于耶鲁大学，一年前也就是在1978年12月，他帮我们联系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之后就由真和我完成所有的协商，图书馆方的人员向我们说明这些收藏将会补足其他已经保留在里头的资料，手稿暨文件保管部的档案管理人来拜访过我们，了解一下捐赠品的大概的数量，我们不知道自己作品能够提供研读的确切时间为何，首先我们必须把它送进图书馆，然后馆方有一定的处理程序，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而真和我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塞斯资料和一切与他相关的物件都将被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妥善保存，所以现在塞斯资料全部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高兴的事情，因为耶鲁大学毕竟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学校，那么他收藏塞斯资料表示他们的学者对塞斯资料的可信度有相当高程度的信任，
是，
这个对一些还没有相信塞斯资料的人来讲是有一些说服力的。
对，那像这节课一开始他不是提到说他签遗嘱嘛，嗯，那遗嘱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资料都会捐给这个耶鲁大学，
是，嗯，是是。
那当然真不是可惜他的东西捐出去，而是那个遗嘱本身啊，带给他一些感伤吧，呀。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荧幕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再私下来谈一谈这样。
谢谢常老师，
谢
谢大
家，
谢谢。